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以赛亚书，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给我们的恩典。你在历世历代借着你的先知所赐下的话语，也在这个时代把你先知的话语能够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明白。巴不得我们正是在以赛亚书的当中，我们看到你在2000多年前你所启示的那些的话和你的教训，在那个当中我们能够真正的学习到我们当学习到的原则，能够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跟随你。求主能够保守我们整个以赛亚书学习的过程，在你们里面能够切实的得着。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那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这一个主日学的这个介绍的时候呢，也稍微多讲一些有关以赛亚书的背景。那以赛亚书呢，这卷书是在整本圣经当中除了诗篇以外章数最多的有66章的圣经。那这卷书呢，在整卷圣经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应该在1948年嘛，在以色列就发现了叫死海书卷。那死海古卷的当中呢，发现的就是以赛亚书。那这个死海古卷呢，它是在公元前他们就埋在那个死海那个地方。后来把这个死海古卷翻出来以后呢，就查考这个以赛亚书当中的经文和我们当下的经文呢是一样的。那从这个书卷的这个重要性上帝把这卷书在那个时候放在死海那个地方，然后呢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发现，给我们看见在这个当中有上帝特别的心意。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家应该知道以赛亚书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在圣经的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非常特别的。那这卷书呢在整个旧约的当中呢它也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它不但内容多，然后呢它的地位非常特别，它里面的内容呢也非常的重要。那有关先知书的内容呢等一下我会给大家来分享。我们先讲一下这卷书的这个作者。那这个作者呢就是以赛亚。那以赛亚这个名字呢原文的含义是讲到救主的这个含义The Lord is salvation， 他讲的主是我们的救恩。那这个名字呢和约书亚、以利沙包括耶稣这个名字都是相近的在这个原文的含义呢都是相近的。那这卷书呢我在那个大纲当中给大家列了这个写作的这个作者的这个特点。那以赛亚这个先知书呢，这个作者的特点呢，它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呢，它是涵盖的时间非常多，它是覆盖了当时犹大国的4个王朝是从乌西亚到约坦到亚哈斯到西西家。那在4个王朝呢以赛亚在写以赛亚书的时候，或者说他蒙召出来做先知的时候，应当是在乌西亚的后期，因为乌西亚他做王做了52年，后面的约坦16年，亚哈斯16年，西西家29年。那以赛亚呢，他应当是碰到了马拿西，因为他是在马拿西的时候呢被马拿西杀掉了。按照这个圣经传统的这个记载，他应当是被马拿西放在树桩的里面这个树挖空了以后放在里面，用锯子把它锯两半。那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的里面有讲过，有提过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的经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按照年纪来算，那乌西亚的后期应当是以赛亚蒙召做先知，然后呢他就开始写以赛亚书。那这个时间段呢是横盖的时间非常久，大概有50年左右的时间，比较长的。那在这个当中呢还有一个特点呢，以赛亚呢是可以自由出入王宫的 他叫亚摩斯的儿子，他跟王室呢应该有一定的家庭关系，他可以自由出入王宫的，是这样一位先知。那这个是以赛亚的比较明显的这个特征。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呢，在以赛亚他写作的时间呢，他横跨这么久，我讲的写作时间680年左右呢，是他大概是完成了书卷。但这卷书的写作呢，应当是从乌西亚开始，他就一直有神给他的启示。那最后成书的时间呢，是680年。他死亡的时间呢，大概在681年，是被马拿西杀害了。那杀的时候呢，他大概年纪有85岁左右，那他也是先知当中呢活得比较久的。和他同时代的先知呢有何西阿、弥迦，和他是同一个时代的。那有关以赛亚的这个背景和他写先知书的这件事情呢，我在里面给大家多讲一点点有关先知书。我们讲的叫大先知哈，从这个但以理书以后呢叫做小先知。那这个大和小呢，只是以书卷的长短来判定，并不意味着他写的书卷多，他就更加的比其他先知要更加的大，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上帝确实使用以赛亚呢，写了非常多重要的启示，这个是这个我们讲的大先知、小先知，咳咳，请大家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大小哈。它的重要性，每个先知都是重要的，那只不过呢，它被上帝使用的更多啊，它这个书卷的这个长短更长。那有关这个以赛亚书呢，有一些的概念呢，我们需要把它看清楚哈。透过以赛亚书来看，什么叫做以赛亚书先知当中所写的这些的经文？通常我们把以赛亚书呢，大家会以一个非常我们叫做欢庆的这个角度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面写了很多祝福的经文，写了很多将来上帝奋兴的经文，写了很多将来上帝祝福的经文。那我们呢，原来的概念或者说有一些人是以这种概念来看以赛亚书。那这个概念对不对呢？这个概念不是错，但是这个概念不完全。那从我们这个时代再看以赛亚书，往前算大概2700年这个时间来看以赛亚书，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对于以赛亚当时的那个时代，或者说我们把以赛亚书带到我们这个时代来看，那这个不全面。那以赛亚书当中的经文呢，有非常多的经文是责备的，有非常多的经文呢是对以色列人的惩罚、咒诅和弃绝。这个是以赛亚书的他真正这卷书的特点。他有将来的预言，但对于当时代的人来说有这个特点。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当时的背景来看这件事情。否则呢，我们只会把以赛亚书看成很多祝福的、很多荣耀的、很多将来神的恩典的这个角度来看以赛亚书，是非常不全面。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真正得着以赛亚要透过这卷书所传递的信息。那在以赛亚书的这个覆盖的这个时间点，从乌西亚到约坦到亚哈斯到西西加一直到马拿西这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呢，是整个以色列或者叫做犹大国败坏的这个时间。因为到了西西家呢，上帝已经这个预言说他要惩罚犹大国，要让这个国家亡国的。那整个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是一个败坏的过程。在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你会看到，上帝说你们原来是好的，后来非常糟糕。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上帝就开始讲你们现在情况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呢，是当时的犹太人或者叫做当时的选民他们的属灵光景。那这个属灵光景是当时以赛亚给他们选民的情况的一个实际的描述。 那这个实际的描述，他们听到以后，他们本应该悔改，但是呢，他们没有悔改，他们也被上帝弃绝。所以以赛亚书他写的这卷书呢，他的对象的是一批被上帝惩罚、不肯悔改、甚至被弃绝的那个时代。那这个情况对于以赛亚来说呢，他作为先知，他个人在写这卷书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带着这样一个感受，他所面对的犹大人，他所面对的犹大百姓是活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光景的里面，上帝要在他们身上做的事情是这样的，然后当中所有的有关祝福的、有关上帝奋兴的、复兴的，都是以后的事情，与他们现在无关。那这个是以赛亚书的他真正的总体的一个定位。以赛亚是在这个角度来写以赛亚书。那这一个情况呢，对于以赛亚本身来说，他在写以赛亚书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复杂的一种的心态，也是当时旧约先知包括耶利米包括以西结他们在写先知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态，因为他们所讲话的对象是一群悖逆的、不肯悔改的、被上帝惩治甚至被上帝弃绝的人。那这个情况是相当难过的一个情况，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时代，我如果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我在给一群的信徒在讲道，那我知道他们肯定不会听，他们一定会抵挡，他们一定会悖逆，最后被上帝弃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换句话说，当这个先知知道，当他讲话对这个时代的百姓讲话的时候，这个话对他们是没有用的，这个话语当中的祝福和他们无关，这个话语当中的责罚和咒诅和他们有关，那这是一种什么心态？那这个心态呢，是当时的先知的心态。耶利米叫做哀哭的先知，他为什么哀哭呢？耶利米是在犹大王国以后被掳的时候，那他要比这个以赛亚要晚的，他写的耶利米书，他看到了以赛亚的预言的实现，上帝也给他预言将来会这样，所以耶利米他就哀哭，为百姓哀哭，他的百姓是活在这样一个可怕的里面。那耶利米呢，也是被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虐待他，他们要杀他，后来没有杀掉，虐待他，苦待他。那以西结也是在当时的时代写这样的一个先知书，上帝跟以西结说，你去对这个百姓讲，但是这个百姓是心硬额尖的人，他们心非常硬，不肯听你，他们额头非常的硬，给你顶撞的，你讲了他们不会听的，但是你要和他讲。那在这个一个情况的下面，这个先知他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他心里是很痛苦的啊。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上帝呼召以赛亚，然后跟以赛亚说，你去和他们讲，但是我告诉你，他们已经不会听了，我也不会让他们听懂，他们会被弃绝的。那以赛亚跟上帝的回复就说，那他们什么时候会停止的？你的这个作为什么时候会停止？他们时候会悔改呢？那上帝说，那是以后的事情，不是现在啊。在以赛亚书的六章十一节，那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情况，也包括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那句经文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所传的没有人信，当下的百姓不信的，那神也不显露膀臂，神也不会救当下的百姓的，神要弃绝他们的，然后我还要和他们讲。那这是先知的一种的心态。那这样子先知讲出来的是废话吗？不是的，这个话是给后来的人听，让后来的人看到当时的作为，他们能够醒悟，他们不要落入先知当时所面对百姓的光景。这个是读先知书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在这个部分当中呢，我个人的 牧养，在教会的侍奉，我讲圣经的一个感受，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非常容易丢掉的这个部分。我们在看以赛亚书，我们都是看那些上帝祝福的经文，上帝让我们复兴的经文，上帝给我们各样恩典的这个经文，往上我们当中很欢喜快乐，这个是不够的。你要看以赛亚书，你要看当时的那种的情况，那里面非常多的警戒、惩治甚至弃绝的经文，这个是重要的。那这些不能丢，然后这些东西呢，我跟大家说，在以赛亚书的当中，这些是非常多的，最多的信息是这个部分。那个荣耀的部分、祝福的部分也有，但是这个部分是非常多的，从整个量来说是量是非常大的。那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这些的经文我们不能丢掉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讲到第二个要点，以赛亚书在圣经中独特的地位和重要性，我们需要来了解的。那这卷书呢是非常重要，我们看先知写这些书卷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他们 OK。 因为以赛亚书的这个经文呢，在新约被引用的时候呢，也引用出这样的一些的经文。到了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仍然犹太人仍然还有这样的光景。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哈，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主耶稣他引用以赛亚的经文。那当时主耶稣面对是什么呢？面对的是离弃他的、不听他教导的犹太人。三十六节呢，你说耶稣说了的话，他们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就离开他们隐藏了。然后三十七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三十八节，这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不信的。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仍然重复他们在以赛亚时代的错误。然后三十九节，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是弃绝的意思。因为他们心硬，他不肯信，所以主就弃绝他。那主可不可以让他继续信呢？可以，但主不做了，决定弃绝他。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在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有引用过。罗马书第十章十六节，保罗，使徒保罗也同样的用这个经文，十章十六节。那他讲到犹太人拒绝主耶稣给他们的教导，也是同样的。十六节说，只是没有人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那同样的情况会在耶稣的时代，再过了七百年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在整个的信仰历史当中一直发生，直到今天。那所有的读以赛亚书的信徒，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抵挡神的话是所有的人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是所有的时代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自己怎么样能够看到以赛亚书当中的教训？我们不抵挡神的话，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所以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当中非常重要的独特地位和重要性，我们在整个书卷当中不能丢掉的。然后神祝福那些不抵挡他话的人。有了前面这个部分，后边的那些所有的祝福，上帝所有的复兴奋兴和他们才有关系。那在这个时代呢，有一些的所谓的奋兴啊，有一些所谓的复兴，那这些呢都是好的。但是在这个奋兴和复兴的当中，你一定要看到一个关键的地方，他们到底是顺服神的话语还是抵挡神的话。所有的真正的复兴和奋兴一定和圣经真理密切相连。 和上帝的教导密切相连。如果他们没有上帝的教导，他们不合圣经，甚至是违背圣经，那样的所谓的奉献不是上帝所赐给的。那这一个要点是在整个这个时代我们都要面对的问题。那我今天站在这个时代讲以赛亚书，我今天所面对的时代和当时以赛亚的时代很像。这个时代是对上帝的话语不认真、不敬畏，甚至是抵挡的时代。这个时代和当时以赛亚的时代非常像，我讲的是叫做所谓基督徒的、叫做信徒的整个这个时代的人，从东方到西方，我们称为所谓信主的人，这个时代和当时的以赛亚所面对的选民的那个群体是很像的。那在这个时代，当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以赛亚书当中的核心的教导，看见的人、明白这个教导的人、回应这个教导的人，你有福了。以赛亚书当中所有的祝福的经文就和你有关。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以后我们不明白，没有得到真正的以赛亚发出来的教训，以赛亚书当中的祝福和我们没有关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啊，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看看以赛亚书对我们的重要性。在大纲的当中呢，我列了一些的内容。以赛亚书呢是新约引用最多的一个旧约的书卷。那经文的引用呢有超过65次。我没有一样样的去列哈，我后面有大概列了一些的经文，大概有20多次哈，我有时间我会讲一下。有65次。然后呢以赛亚这个名字，这个书卷的名字被提呢超过20次。那刚才我讲到这个约翰福音，刚才我讲到罗马书都在提啊，就好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啊，听到他们有20次。所以是整个的在新约当中出现最多的引用经文和提名字的就是以赛亚书。所以以赛亚书呢非常重要，虽然它属于旧约，但是在新约的时代对我们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有关旧约经文被引用这一个要点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啊。当新约作者包括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他是把以赛亚书的意思引用到新约的里面，这个意思没有改变。那我讲这点要跟大家说什么呢？旧约和新约在救恩真理的教导是一致的，没有改变，在救恩真理上没有改变，在上帝的作为上没有改变，时代有改变啊，真理没有改变。那这一点请大家留意，因为很多人对旧约是说旧约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实用，这是非常错误的说法，对吧？当我们看到主耶稣都在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不可以这样讲啊，这个一定是错的。好，然后呢，以赛亚书呢被称为旧约的福音书，因为在以赛亚书的当中的的确确他把整个的福音从旧约一直写到新约，他预言主耶稣。然后呢他在新约的当中他写到哪里？写到世界的末了。以赛亚书他是把整个的上帝的救恩从他那个时代一直写到启示录，一直写到主耶稣再来。那这是以赛亚书的他的宏阔的概括的地方啊。所以再次跟大家说，旧约不是到主耶稣就结束了，旧约可以延续到主耶稣再来，延续到世界末了的。那这是整本圣经的这个原则，整本圣经是一体的，是不可分的。 OK， 这个概念都是很重要的概念啊。好，那以赛亚书当中呢它的书写有一点特点，就稍微介绍一下给大家。那用词哈，用词呢有很多的词要用的哈，因为每一个文字的当中都有很多的词哈。那以赛亚书的词呢是最多的，我给他列一个数字哈，它是2186，统计了一下用这么多的词。那以西结书呢是1535， 耶利米书是1653，那诗篇这么长的诗篇150篇才是2170，都比以赛亚书要少。所以以赛亚书用词非常多，非常的丰富。那对于读以赛亚书来说，如果你懂得原文，你可能感受呢会更加的丰富。那我们是把它翻译成中文，那我们的感受可能没有那么重哈，没有关系，大家知道这卷书的重要性。在这个里面呢，我稍微再讲一点点呢，有关这个章节的问题。以赛亚书呢，有66章，然后呢，在66章的里面呢，差不多刚刚好前面39章是讲有关好像旧约的部分，后面27章呢，好像讲有关新约的部分，讲到上帝普世的救恩，差不多是这样。那实际上39章分成了2大段哈，一段是讲到对上帝的审判，一个是拯救的这个彰显哈，我把它分成2段，36到39章是讲那个西西家王的事情，然后呢40到66章是讲到将来普世的救恩。所以看起来呢，好像以赛亚书66章和整本圣经66卷呢刚好是配在一起了。然后我们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那以赛亚书呢，有关这个部分呢，39、27好像是数字是巧合。在这个当中呢，我只能这样说呢，这个后面有没有上帝的作为，可能有的。但是以赛亚书这个章节的这个划分呢，不是原来就有的。是在大概在12世纪、13世纪。有个叫做Stephen Longton 的他是叫坎特伯雷这个主教，他把旧约呢每一卷书呢分了章节，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一位分章节的 Stephen， 神有没有用他按照神的心意来分呢？这可能性有的，但是在以赛亚书成书的时候，包括在主耶稣的时代，都没有分这样的章和节，是后来我们把它分的啊，这个是告诉大家。所以有关旧约的圣经的章节的当中呢，我们呢大概到这个地步，不要做过多的文章。我再次说哈，有关圣经的章节呢，我们呢就了解到这个地步，不要在这个章节上做过多的文章，这个是没有意义的。那如果你在这个数字上做过多的文章，意义不大，重要是经文里面的内容啊。那新约的这个分呢我们现在新约经常用的这个分呢它是一个叫做 Robert 在16世纪他分的。那这个 Robert 是什么呢？ Robert 他不是牧师，他是印刷圣经的，他是一个专门印做印刷的这方面的事情的人。那当时呢，他也是改教以后，他是支持，他印了很多加尔文的当时的一些的写的东西，也被这个罗马教廷追杀的啊。他是一个很敬虔的新约的这个改教以后的信徒啊。他把新约呢分了这些的章节，当时是希腊文的。那现在我们用的呢，也是这个 Robert 所分的这个章节。所以我们呢，就尺度要把握到这里啊，到此为止了。然后我们重要的看是这个经文里面的内容。好，那有关这个以赛亚书对于信徒，特别是外邦信徒的重要意义呢，这个里面我后面有列了7个小点。在这个7个小点的当中呢，每一个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的一个领受。那第一个点呢，以赛亚书要展现上帝救恩的一贯原则。上帝救恩的原则是一贯的，没有改变。在上帝救恩的原则的当中，有上帝施恩，唯独恩典拣选，然后呢他施恩给我们，要建立我们，让我们得着他将来永恒的天国的救恩，这个旧约新约是一样的。那在这个原则的当中呢，我们蒙恩以后要真正的回应神，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哈，回应神以后，我们才能够切实的得着这个救恩。 那这个回应的概念就叫做信，啊，唯独信心。那这个唯独信心这个信的字，我一直有强调，这个信呢不是信一下，这个信是一个活的信心，是活在信心的里面，或者说用信心活在神的面前，这个叫做信。我一生用信心活在神的面前。那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真理的面前，活在神的教导的里面，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与主同行。那这个是一个一贯的原则。那如果我们不信，我们离弃神的话，我们不顾圣经的教导，你是不信的。请大家留意啊，你说，哎，我是信主的，但是呢我不信圣经，你不是信主的。信主的人一定是信神的话，这两个样是相连，这是以赛亚所讲的原则。那如果你信主，你却不信神的话，圣经叫做悖逆。那第二个点呢，以赛亚书讲的是对选民悖逆的绝对惩治。那如果我们悖逆神，上帝一定会惩治我们。那惩治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责罚，让我们在责罚的下面悔改；一个是责罚到一个地步弃绝，这两个都有的，请大家留意啊。那在以赛亚书的当中，他就讲这件事情，特别在第五章，上帝说，我栽了一个葡萄园，我栽了上好的葡萄，你们却结出野葡萄来，所以我要把这个葡萄园毁掉，没有了。那这个情况呢，在以赛亚书的当中一直有的，一直重复。那我刚才提到的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讲到上帝的弃绝。那如果我们的信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虚假的，是一个只有宗教形式没有圣经真理的那一个信仰，上帝会弃绝的。就算我们还叫做所谓的信徒，就算我们还叫做所谓的教会，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空壳，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那里面没有果子，那个里面不会结出永恒救恩的生命。那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则，上帝对属于他的人在真理的恩典的当中要他们真正的信他，如果不信会被惩治，如果持续的不信会被弃绝，这是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呢，是讲到对外邦犯罪的绝对审判。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当中出现的非常多的经文，是对外邦。这个外邦呢，在字面上看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犹大国周围的列国。那从它的整个的含义来看，是包括以色列国家或者犹大国家所有的外邦的国家。那个时候他提到埃及，提到巴比伦，那这些亚述所有的国家都提到，他周围的是讲到什么呢？上帝他是审判万国的神。那这个是以赛亚书的一个特点，那和以西结和这个耶利米不太一样。以赛亚在这个当中他讲到这个上帝的绝对性是总括整个人类的，总括地上所有的万国的。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的选民和整个世界的万国都在上帝全然的掌管的下面。那上帝对他的选民身上要做工，他也用外邦的国家来做他自己的工作。那外邦的国家，他们抵挡，他们攻击神的选民，上帝会毁灭他们，会惩治他们。那上帝也会把万国外邦作为工具来责罚他的选民。所以整个的世界的万国都在上帝全然的掌管的下面，或者成为上帝所恩待的，或者成为上帝所愤怒的，或者成为上帝的器皿。这是整个世界的光景。所以以赛亚书 非常宏大的把整个人类历史全部涵盖进来。那这个也是基督信仰和其他的外邦的异教的信仰非常不同的地方，它是涵盖整个人类社会，整个人类历史，所有的万国都在它涵盖的下面啊。所以这个是上帝对外邦的绝对的审判，列国的审判。那这个审判呢，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会有一个终极的审判。那第四个呢，是讲到对应许救恩的绝对持守。那上帝应许救恩，他绝对的持守这个救恩。这救恩呢有两个部分，请大家留意啊，我们很容易在这个当中可能会有误解。第一个，他对救恩绝对的持守是指他的应许不改变，他的应许不改变哈，这是第一个点，请大家留意听哈。第二个点，他对他选民的应许不改变，他的选民是谁呢？雅各家，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民族性的救恩不改变，这是绝对的，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改变，这两个不改变哈，这个应许的绝对性。然后呢，他对人类的救恩的这一个旨意不改变，在整个人历史上他一直施行救恩的，这个不改变，这三个不改变哈。有一样我们可能会误解，在每一个特定的时代，这个当中，在上帝不改变的这个里面，有蒙恩的，也有在这个时代当中被上帝弃绝的。换句话说，这个上帝的绝对的应许，不是属于每一个你在上帝面前，你不按着上帝的旨意，你背逆上帝的教导，这个绝对应许也是属于你，不属于你。那这一个点呢，我们非常容易忽略的。我们觉得上帝的应许这么绝对，所以呢，我是肯定在他绝对应许的里面。那我请问，你的肯定和圣经所说的这个绝对应许是不是相合的？那我在讲以赛亚书，等一下我讲第一章的时候，它里面会讲的哪些人是在上帝绝对应许的里面你可以肯定，哪些人你并不肯定。那这个是我们读以赛亚书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读了以赛亚书我们要得着这个方面的信息，这是很重要的。 OK， 好。然后这个救恩的这个应许呢，也包括了外邦人啊，在以赛亚书里面他特别讲到外邦人得救的事情，这个是很特别的啊，也包括外邦人，也包括我们中国人也在这里面也是有份的啊。第五样是讲到对世界绝对的掌权。那在以赛亚书的当中呢，对世界绝对的掌权不单是对那些强国的掌权，比如说埃及，在当时的是历史的强大国家，巴比伦是后来兴起的世界强国，这两样都在上帝全然掌管的下面啊，这个是上帝绝对的掌管，他掌管老牌的帝国，掌管新兴的帝国，都在上帝掌管的下面。他用埃及和巴比伦把整个人类历史所有的情况全部展现出来，你或者是老牌的帝国，你或者是新兴的帝国，都在上帝全然的掌管的下面啊，这是绝对的掌权，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在以赛亚书的当中特别讲到上帝对魔鬼的掌管，对撒旦的掌管。以赛亚书14章讲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讲到那个天使长败坏堕落，所以上帝对灵界绝对的掌管也在以赛亚书的当中把它展现出来。那这个呢，对于所有真正认识神，认识上帝创造宇宙万物，认识物质界和灵界的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上帝不单掌管物质界地上的万国，上帝也掌管灵界，那些败坏的魔鬼撒旦啊，现在叫做路西佛，他都在上帝全然掌管的下面，也会被上帝丢在真正审判的里面。那这个是以赛亚书当中的那个非常宏大的地方，我们读了以赛亚书，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这样一位掌管万有的神，那我们在上帝面前就跟随他， 我们就真正有信心有力量，我们就不恐惧啊。那这个和前面那个配合，你属于神的人，你受到神绝对的这个掌权的这个保守，我们在神面前是坦然的面对我们现在活的时代。然后在以赛亚书当中呢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45章第一节讲到居鲁士。那居鲁士呢是后来的波斯帝国的一个国王，他后来在犹大被掳以后呢让犹太人回归的。居鲁士和以赛亚隔了150年。那这个王的出现，在以赛亚在写以赛亚书的时候，这个王还没有生出来。那以赛亚竟然可以预言他，并且把他的名字都预言好，最后那个王出来就是这个名字，就叫居鲁士。所以以赛亚书在这个当中所讲的预言的那种的精准性，对外邦啊，对外邦的，不单是对犹大国，这种的精准性，你看到上帝绝对的掌权啊。这个里面讲到上帝对世界绝对的掌权，掌权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要知道呢，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事情是偶发的，上帝绝对不是我们碰到一个事情碰到一个难处，然后呢我们求上帝来帮我们一下，就好像拜观音拜菩萨一样，遇到难处了就找观音菩萨，不是的。上帝他掌管人类历史所有的细节，每一件事情都在他全然掌管的下面。那这个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我们在上帝面前为什么有绝对的平安，是从这里来的。因为上帝是绝对的，所以我们有绝对的平安。那这个是我们看以赛亚书当中所写的经文，在那个年代所写的经文都后来的预言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第六样，对世界终极的审判，上帝会审判整个世界。上帝一直讲到从以赛亚一直讲到最后末日的审判，那这个是上帝整个对人类历史全然的掌管。那所有的信主的人，你要知道你所信的上帝是从创世纪一直工作到启示录，都在他全然掌管的下面。我们在上帝掌管的历史的当中，在某个点上我们出生，然后归属于上帝，也在他全然掌管的恩典的下面一直走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呢会有终极的审判，那这个终极的审判要看无论是历史无论是当下，那些在世上可怕的所谓的帝国，那些在世上那些可怕的独裁者，那些可怕的狂人，那些可怕的帝国，在上帝面前都会落入终极的审判。那这句话可不是人在做天在看，这句话是人在做天在审判，远远超过世俗的对我们所说的天的认识，远远超过的。那上帝在看，并且他审判，他一定会审判，一定会按着人所行的审判，这个是绝对性。那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当下的世界，我们面对当下世界这些的光景，我们的态度就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会被他们的狂傲激怒到一个地步，或者说压迫到一个地步，不会的。我们知道他们在上帝全然审判的下面，他如果这样，他将来会什么样的一个光景，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对上帝的这个掌管哈，这一个方面。然后对普世救恩的实现，在上帝救恩的当中呢，他有普世救恩，普世救恩的实现和外邦有关了。在以赛亚书的当中呢，49章就讲到第六节讲到外邦的，我们这些人当下我们读以赛亚书，这些事情和我们有关了。那在以赛亚书的当中有一段非常特别的经文，49章第12节讲到秦国，为什么叫做特别，对我们特别。那这个秦国是指中国人 Senate， 所以以赛亚书当中有提到中国人，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点。我们读以赛亚书就知道，这位造物主虽然在整个人类历史救恩当中，在很后期的时候救恩临到了中国人，但是早在2700年前，上帝已经透过以赛亚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上帝没有忘记我们，那这个救恩会临到我们，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上帝的救恩的当中被得着。那在以赛亚书当中也特别提到一个词，叫做太监。上帝普世的救恩不单临到外邦，会临到地上一切的人，就算你做了太监，在人的肉体上受到那么大的戕害，上帝的救恩依然是有效的啊！所以在新约的使徒行传当中，传福音的阿拉伯的太监最早期的时候，他就有机会能够得救的。那讲到上帝普世的救恩，然后呢，在以赛亚书当中有非常多的经文是讲到上帝的作为是非常奇妙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天离地有多高，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讲到福音的信息，传福音他的脚中何等的佳美，也讲到救恩的原则，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真正守安息日，在神面前归向神的一个正确的状态啊，也讲到在神面前的敬虔进食到底是什么。那这些都是以赛亚书非常丰富的经文，在这当中呢，我们很多都是非常熟悉的啊，因为在新约有些是被引用的。好，这是以赛亚书的这个部分。那第三个呢，我讲到以赛亚书的这个主题和主线。在这次的这个授课的当中呢，我没有把这个课细分哈，我给大家这个大纲呢，是三大块。这个三大块呢，在第一页的里面大家看到的就是讲到上帝全能的审判，从第一章到35章，然后这个过程的里面有几个大的分段，但在大的分段的当中我会把它分课的哈，这有很多的课程。那比如说第一章就是一课的，那这个课程呢，我会每一次授课之前我会把这个课程给大家，课程大概给大家。然后第二大段呢是36到39节啊，是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的插入呢也有上帝的意思，讲到上帝救恩的这个彰显，他的能力在的啊，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他的能力是在的，但是呢西西家的后代马拉西上帝决定弃绝啊，这是这个部分。然后40到46章是讲到上帝普世的救恩，大概的一个大的划分是这个划分。那细节的上面呢，我会一刻给大家讲。那后面呢，讲到第四个大点，讲到以赛亚书的重点哈。我前面讲的重要性和重点有点类似哈。那为什么我还列重点呢？我把前面那么多的重要性当中，我再把它觉得比较重要的几个点，再把它拿出来给大家再强调一下。那第一个呢，讲到上帝赐恩典的救恩，要求得救的人正确回应，要离开罪恶，跟从圣洁的呼召，这是我强调的第一个重点。那这个重点呢，对于当时的犹太人不太适用了，因为他们已经被上帝弃绝了，对我们现在非常适用的。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重点的，我们当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要看到这个重点，我们蒙恩得救到底有没有正确的回应。所以使徒保罗讲到旧约的时候，他说旧约是我们新约的教训，你读了旧约要得着教训，在新约的时代不要重蹈覆辙，这是重点啊。所以呢，在这个重点的当中，对上帝救恩正确的回应，这个是我们非常容易丢掉的。在这个时代上帝救你了，所以呢拯救你到底，你怎么来都行，不是啊。那后面讲到我们要离开罪恶，跟从神圣洁的呼召，在彼得书信彼得也引用过耶和华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那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好， 那第二个重点，上帝会多次容忍蒙恩的人违背他的旨意，会对悖逆不悔改的施行惩治甚至弃绝。上帝会不会容忍？我们会的，而且会很多次。神的恩典很大很大，神的恩典是不是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再悖逆也没问题，反正你悖逆着就上了天国，是这样吗？不是，你一定要悔改的。如果你持续悖逆，你在上帝面前一定是没有的。上帝多次的容忍不意味着他永远的容忍下去的，他多次容忍是让我们悔改，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悔改，这一点不要丢掉，这是重点。那所以很多信徒犯了罪了，来神面前祷告一下，回去仍然犯罪，这个不是真正信主的。包括天主教啊，他们做这个啊，到这个教堂里去忏悔啊，犯了罪了，跟这个神父忏悔一下，出去以后该爱干嘛干嘛，该干嘛干嘛，这个根本不是圣经救恩的意思，不是上帝的心意。啊，他会多次容忍，但是你一定要悔改，否则他会惩治的。到一个地步他会弃绝的，这个一定要看到这个重点的。我们在神面前，这样你才能够站立得住，这是一个重点。啊，第三个，上帝会惩治外邦国家，也会施恩给外邦人，给他们听到福音得救的机会啊，这个会的。所以外邦国家在上帝的惩治下面，外邦人有机会听到福音。在这个点上哈，我为什么强调这个概念？很多人对基督信仰的羡慕是好的，但是你要想把这个基督信仰变成你国家的国教，没可能的。这个基督信仰属于国家的只有以色列人，不属于任何外邦的国家，在任何外邦国家的里面都是个人性的得救。那你很多人信主对国家有没有好的影响？有。但上帝会拯救你这个国家吗？不会的。外邦国家在上帝的拯救当中不在他旨意的里面，只有以色列人。所以只有这个国家带着亚伯拉罕的应许，所有的外邦人都是个人性的得救，更多个人性得救比例越高，对你国家影响越好，更多人有机会得救，这个尺度到这里。所以请大家不要把基督信仰变成一种国家的情怀，那个不对的，你做不到，那不是上帝的旨意的。所以这一点呢很容易啊出问题哈，请大家留意啊，很容易出问题的，不要这样看。好，第四，上帝最终会审判整个世界，按照应许彻底拯救以色列，进入应许的永恒国度。那这个重点呢，现在整个世界一定会得到上帝最终的审判的。那以色列国，上帝会最终的拯救他们，以色列全家得救，罗马书十一章，他们会的。所以现在他们在路途当中，那这个彻底拯救，他们会经历非常大的灾难，七年大灾难。那这个呢，目前都在预备过程的里面，我们要在上帝的作为当中看见印记，我们的回应才是正确的啊。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那个反犹主义啊是很糟糕的，你不知道上帝的作为啊，那个呢，在上帝面前没有得益处，那这个是会受到上帝的惩治的。所以耶和华的选民就是他的选民，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些恩待你的国的，我会恩待他，那这个是原则啊。所以对以色列人，请大家这个态度要准确 OK。 那第五个重点呢，讲到救主的预言。在整本旧约圣经的当中呢，以赛亚书是有关救主预言最多的，而且呢也非常的细致啊。那这个呢，我列了一些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童女怀孕，然后呢它叫做以马内利，我们很熟悉的啊。第九章呢讲到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讲到主耶稣降临的地方。 那都在以赛亚书的预言的里面。然后第九章特别讲到弥赛亚，他的降临啊。那十一章呢，讲到耶西的本，大卫的后裔啊。四十二章讲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火，他不吹灭。都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那五十三章是非常细致的有关耶稣基督在地上受害受苦的这个经文，整章圣经都在讲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这个事情。那这是以赛亚书很特别的地方，很重要的地方。那还有一个四十章第三节讲的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的这个预言也在这个里面啊，就是在以赛亚书的预言的当中。那这些经文呢都非常重要啊。如果大家还记得呢，当时施洗约翰被抓，希律王抓了以后呢，他呢就派门徒问耶稣说，我们所等待的是你吗，还是等待别人？那施洗约翰对耶稣的作为呢有疑惑，他呢很确定耶稣是神所差派的弥赛亚，他给他施洗，看见圣灵降在他身上，这是神的儿子，他做见证了。那后来对他的作为呢和他的见证似乎有矛盾，因为施洗约翰呢他没有彻底认清楚耶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不一样，他把第二次降临当作第一次降临要实现，这个是当时很多犹太人的错误的观念，包括那些的门徒啊，你要做王了，那个是旧约的预言没有错，以赛亚书的预言没有错，但是那是指向他第二次降临。后来耶稣就跟他门徒说，你告诉他瞎子行走，大麻风得洁净。那跟施洗约翰说什么呢？你所预言的，你所见证的，我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我做的正是以赛亚书所说的预言的，你不要犹豫，不要疑惑。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经文的彼此互相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啊，这是这一个重点。好，后面几个思考题我们简单过一下。第五个大点，上帝的救恩是完全的恩典，为什么还要得救的人切实遵行他的旨意？这个是我们非常容易迷惑的地方，绝对的恩典，所以你要遵行他的旨意要得生命，而不是绝对的恩典所以你就不要理上帝的旨意，这是错的。那我们在这个时代这个点上是一定要把握啊。第二，上帝对人悖逆的忍耐有尺度，是否来自随意处理还是有什么标准？那这个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是上帝的心意，他的旨意，他要坚守谁坚守，他要恩待谁恩待谁，他对人忍忍受到一个什么程度是上帝绝对的旨意。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一定要知道，当我们挑战上帝的忍耐，我们会被上帝弃绝的。你不要觉得说，哎，上帝是忍耐的，所以我就尽管挑战。你试探神，会被他弃绝。那这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软弱，他一定会一直的来带领我们。但是我们悖逆在上帝面前，那你就要小心了。好，第三，上帝对万国都有绝对的权柄，如何看待当下世界局势，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你要看到末日上帝的审判。我也再次跟大家说，信主的人要在时代当中看到神的作为，不要试图是拯救世界啊，这个是我们要看清楚的。第四，上帝外邦人得救的原则是否和以色列人相同？上帝对外邦国家与以色列国相同吗？前面第一个相同，后面的不同。得救原则是一样，救恩的原则是一样的。那我们看旧约看新约里面的原则是没有改变的啊，但国家呢不一样，以色列国会全家得救啊。所以这是整个以赛亚书的这些的内容。好，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接下来去上下面一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我们打开以赛亚书里面太多的经文，太丰富的经文，我们需要来学习。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能够学好以赛亚书，好在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在你经文的教导的下面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跟随你，在你面前真正走蒙恩的道路。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